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一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家人目睹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的神奇，全家人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支持我练功。这些年来，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我每天都坚持向世人讲述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和福音，劝三退，让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幸免于难。下面给大家讲几个世人明真相，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真人真事。我娘家嫂子有一位邻居，几年前患血管硬化和癌症，到地区大医院医治化疗，花费大笔钱也不见好转，有医生劝他回家保守治疗，就是回家等死。我知道后去他家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你要退出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帮你，就会有奇迹。他当即说，我退出入过的少先队，相信法轮功，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后不久，他见到我嫂子，对我嫂子说，多谢你，我的病到医院都治不好，是你小姑子叫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我的身体好了。他每次见到我嫂子都说谢谢我。我叫嫂子转告他，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谢谢大法师父吧。几年过去了，他身体一直健康，他全家人都感恩大法师父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回，他的邻居亲朋好友都赞叹法轮功的神奇。在讲真相时，我遇到一个妇人说自己脚痛久治不好，我劝他三退后叫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几天他见到我说，我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脚也不见好转，我不念了。我告诉他，你要诚心多念，神佛是看人心诚不诚，信不信才帮你的。他听明白了，回去就在心里常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段时间，他见到我说他的脚痛好了，全家人都感恩法轮功师父治好了他的脚痛，称赞法轮功是救人的。中共说法轮功不好是造谣的，不信中共那一套。他的女儿、女婿、儿子、两个孙子都实名做了三退。 一天遇到一个女性，搭话时看出她是一位有素质之人，我就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说现在生活稳定，叫我不要搞这些了。我说共产党从篡政到现在一直在搞各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杀学生、迫害法轮功，他的整人运动从来没断过。他在和平时期的各种运动中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这个数字多么触目惊心啊！中共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杀害了无数文化精英，现在又打压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因为在入队、入团、入党加入他的组织时，都曾经向他宣过毒誓，要为其奋斗终身，为他献出生命。听我讲的这些，他表示相信，爽快地做了三退。我又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功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使人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我送了一张真相护身符给他，他双手接过，一直说谢谢。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遇到他，他说多谢你送的护身符，我随身带着。一次我被一小车撞倒，身体没有损伤，我知道是护身符保护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了。我说是你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大法师父慈悲保护你，谢谢大法师父吧。他双手合十说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 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我的母亲。听众朋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母亲的故事。母亲出生在山区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时姥姥生下母亲，在坐月子时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钻进了她的被窝里，姥姥因此给吓死了。没有了奶水，母亲是由太姥爷用米汤喂养的。母亲从小就驼背，黑瘦黑瘦，干干瘪瘪，一副脊柱支不起脑袋的模样。看到这先天不足的母亲，人们都会惊愕地说，这老李家二丫还活着，命真大呀。为了从山沟里搬出来，母亲被招工进了市里的亚麻厂，和父亲结婚后来到省城，在供销社卖货。父亲从小由寡母带大，读了点书，在省机关工作，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夫妻小两口相敬如宾，天人尽口，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这个家由奶奶做主。母亲在供销社卖货很忙，脱不开身回家给我喂奶， 都是奶奶抱着我在柜台外等着，看人少的时候把我递到柜台里，让母亲喂我。母亲不知多少次跟我说过这事儿，她很感谢奶奶。奶奶也多次跟我说过，却是夸赞母亲。我刚有记忆时，大姨领着姐姐到商店串门，柜台前母亲要给我和姐姐各买一件纱的布拉吉，就是连衣裙。我和姐姐都看中了其中的一种花样，可只有一件了，我俩争了起来。大姨让姐姐让着我，母亲却说姐姐大有长幼有先后，让我让给姐姐。我很委屈，但奶奶和爸爸都说母亲对，爸爸还给我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这样，我们家虽说不富裕，但和谐平顺温馨，彼此珍惜，邻里们都很羡慕。然而好景不长，灾难接二连三的降临。1960年前后，中共推动大跃进，造成了大面积饥荒。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本来身体底子就薄的我们，再加上饥饿，奶奶母亲先后得了肺结核、肝炎，病倒了。但母亲还得撑着去上班，奶奶还得挺着照管家。奶奶和母亲的脸都是蜡黄的，伴着咳咳的咳嗽声，一家人都干瘦干瘦的。那几年我刚懂事，肚子总是咕咕的叫，饿呀。奶奶做饭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着锅里稀稀的糊糊粥。我跟奶奶说，奶奶能不能再做得干一点啊，我饿呀。奶奶叹口气，再撒上一把白白的东西。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白白的东西是玉米杆里的瓤。父亲到郊区玉米地里，把玉米杆劈开，刮出杆里的瓤，掺到粥里，能撑一撑肚子。我们一家人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了，算幸运。我们身体刚刚缓过来不久的两年后，爸爸被派到很远的农村搞四清。这场在中国农村搞的政治运动，很多人被逼死。当时母亲只能带着我到乡下去看爸爸。很快的，文革开始了，原本和谐宁静的家变得硝烟弥漫，派系斗争搬到了饭桌上。一吃饭，父亲母亲就会争起来，红革会的，二总部的，争啊争得脸红脖粗的，奶奶怎么劝也不好使。接着是武斗，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门口，伤了13个人，我们一家人幸免，跑到大庙去避着。之后爸爸不能回家了，他被关在党校反省。1968年深冬，母亲突然接到信说姥爷脑出血去世了。我陪着母亲去奔丧，雪岭白茫茫的，奔丧回来就快过年了，周末爸爸回家了。爸爸和奶奶母亲说着走资派被批斗的事，什么戴高帽游斗坐喷气式飞机，爸爸的脸很沉。之后他说快轮到我了，爸爸怕呀。第二天早晨，39岁的爸爸从楼上跳了下去，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两个至亲的人都突然离世。母亲上边是老人，下边三个还小的孩子，又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在沉重的负担之下， 母亲就只能把泪往肚子里吞。我和弟弟当时都在上小学，茫然的只觉得家里塌了半个天，不晓得大人的悲痛。这五口人的生活担子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受照顾，商店给了一些活，糊纸盒，锁扣眼，缝糖袋子，一家人一起忙，好歹糊上了这几张嘴，就这样过了日子。以前爸爸和母亲把工资一分不差地交给奶奶，爸爸不在了，母亲依然这样做，直到奶奶说自己老了，算不过账来了，母亲才当家主事。后来我结婚后，把工资都交给丈夫。房屋拆迁那两年，我们在婆婆家住，我和丈夫都把工资交给婆婆，直到回迁。朋友们笑我真傻，咋能不攒点私房钱？我诧异不解，一家人怎么还有私房？我这一辈子至今也没有过私房钱。爸爸离世后，母亲撑着这个家，母亲也总跟我说，你在家里是老大，得学着承担起这个家。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那是盼望多久的事啊。但母亲休克性肺炎住院了，我承担起护理她的一切事情。母亲出院第三天开始考试，我基本上是没复习就走进了考场，沮丧啊。拿到大专录取通知书，我不想去，想第二年再考正式大学。母亲近乎在求我说，你是老大，明年你弟弟考，后年你妹妹，就去吧，师范学院不用花钱。母亲亲自把行李送到我的寝室，那时我明白了承担中的舍弃，但我能明白母亲曾经的舍吗？50岁时母亲退休了，为了供养我们上大学，母亲推着车子去卖货，车上装的是高高的货，脚下是高高的坡，寒来暑往。直到1979年，我跳楼的父亲平反了，精神的重压卸下了，可母亲从头到脚一身病了，一年得住9个月的医院，肺气肿，肺心症，成宿成宿的躺不下，抱着枕头拉风闸，算命的说母亲活不到66。就在母亲66岁那年，当时是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同时母亲、妹妹、女儿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才修大法几个月，我们这一家人个个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母亲。母亲的肺气肿、肺心症好了，喘气顺畅了，血压降了下来，多年来腿脚多处的伤病不知不觉的都没了。修炼前，母亲这个病篓子是出了名的，差不多全商店的同事都在帮她找偏方，全国各地的买药寄药，买药的发票攒了一摞子，报销药费都得排队求情。修炼后，母亲把药都扔了，每天学法练功，活得可带劲儿了，每天走路生风，腿脚那个快呀，我都赶不上。家里有张照片，是母亲和老同事会餐时的合影。母亲笑得那个开心啊，那真是绝处逢生啊， 它就是大法美好的见证。就在全家又有了欢笑中，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无端的迫害，从历次运动中走过来的母亲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但我们都随着自己的练功点到省政府去上访，希望向上层表达法轮功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诉求。在那么大的人群中，母亲找到了我女儿，说：姥姥给你送吃的来了。很快，我被关进了劳教所，学校不让我女儿上学了。母亲和妹妹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但都不能动摇他们。迫害一发生，我和母亲都面临着中共党员不许练法轮功的问题。我向大学党委提出退党，他们不肯。后来，党委书记自己到劳教所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母亲的党龄比我年龄长，退休的母亲还做了书记，干党务工作，每月还发工资。母亲跟我说，我提出岁数大不干了，他们不同意，我就想了个办法，搬家，搬到小女儿跟前住，他们就没办法了。借着搬家的机会，我把组织关系要出来扔了，也不交党费了。这边不知道，利索了，咱娘俩都利索了。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母亲，这次长叹出口气说：这么多年了，几辈人呐，惨呐。那是2000年的事。迫害初期那两年，母亲心里总惦记着很多人。母亲还是习惯把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叫弘法，总说我得给他们去弘法。为了弘法，家里的亲戚们母亲走了很多遍，亲戚们都赞叹母亲人品好可信，而且母亲的身体变化就是活见证，所以母亲不用自己说大法好，谁都信。那年十月初放长假，我陪母亲去了东北林区的小城。大姨父老了，腿脚不好，离不开拐杖，那天摔倒了。他跟母亲说，要以前呢，我得喊人把我扶起来，这回呀，我信你的，我就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自己就起来了。好好啊。表嫂当校长，母亲嘱咐他，学校有练法轮功的，一定得保护人家，都是好人呐，不是好人都练不了这个功。上边来查，你得护着点儿，可千万别为自己当官害人家，害了人家，人家一家人遭难，咱们家要遭报应的。二姨要不练法轮功，命早没了。表嫂对母亲说，二姨呀，我明白，我会斟酌的。虽然退休多年了，母亲仍然惦记商店里的老同事，挨着个儿给他们弘法。回家之后还和我说，陈经理的儿媳妇儿就在关你的劳教所里当医生。母亲就给陈经理讲，跟你儿媳妇儿说，让他对法轮功好一点，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我大姑娘是这些老同事们看着长大的，得直肠癌，练法轮功没治就好了，现在就被关在那个劳教所。陈经理听了母亲说的，眼睛瞪得无法形容的那么大。母亲又嘱咐我说，你张姨也修大法，原来离咱这近，我俩总切磋，现在搬走了挺远的，你们想着点儿，师父的新经文来了也给他送去，别落下他，想法和他跟前的同修联系上。那天我去母亲家，看见他把大棉袄铺在床上，正在往棉袄里子上沾真相不干胶， 一排排的，不干胶的脚上叠出个小口，为了好揭开。然后母亲穿上棉袄，戴上长围巾，围巾垂下来遮住前襟。母亲兜里揣了块小抹布，对我说，墙上门上的灰得擦擦，要不粘不住，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不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张真相传单。她用毛巾擦着上面的灰，叹口气，哎，这不明白真相的人太多了，救人的传单给扔了，造多大的业呀。哎，都是我的邻居，我得救他们。2003年大年初三傍晚，随着一阵敲门声，闯进来十多个警察，二话没说，架起我就推进了警车，随后是抄家。母亲目睹了这一切，受到惊吓，看见熟人就说，抄家呀，和文革一模一样的，连镜框都卸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23天后，我走出看守所，回家了。母亲在家陪着我，她老是问看守所、劳教所怎么对我的。这几年呢，我被关过派出所、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但经历了什么，我从来没跟母亲说过。老人家一辈子经历的太多了，70多岁的人了，我不想他多一份担心，多一份惊吓。但这次他不停地追问，我想亲情面前没有真言也不对，反倒更让他担心，我就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说了。没想到母亲听完长出一口气说，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些你都走过来了，再没有什么难倒你的了。母亲的释然让我惊诧，释然了，那是在怎样的顽强支撑下的释然啊。几天后，74岁的母亲先走了。命中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母亲和奶奶总说这句话，他们认命，这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被认为是很迷信很消极的，但母亲从不叹气，而是直面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翻不过的山，母亲一生用尽心力迈过了这些坎儿，翻过了这些山，从不抱怨，而是尽力的顺应，这一切深深地融入在我的骨髓里。人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感谢这个家，感谢母亲，母行女孝，母亲与生俱来的真诚、善良、坚韧，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伴随着我长大。真的感谢母亲，在我走进大法之前就给我奠定了这么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那天起，姐姐就非常支持我。姐姐因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弟子，从而得了福报。在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时，姐姐单位里有大法弟子，她总是智慧地保护这位大法弟子，并为大法弟子的交流创造机会。三退大潮，也就是全球华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开始时，姐姐就爽快地退出了，并支持家人也都退出。母亲修炼大法，身体好了，不用她操心去医院拿药了，她非常支持母亲好好修炼。后来哥哥害怕中共邪党迫害，不让母亲学法，母亲无奈就不学了，身体的病又复发了，又得姐姐去医院给母亲拿药。有一天，姐姐对母亲说，你怕什么，你就在家学。母亲就克服了怕心，又开始学法练功了，身体又好了，不用姐姐去医院拿药了，哥哥也不管了。我在被非法关押时，姐姐领着我的孩子去监狱看望，她看到我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很智慧地给我竖起大拇指，那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她不被中共的谎言迷惑，依然相信大法，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时候支持大法弟子，他很善良。姐姐还带动兄弟姐妹支持大法弟子，他自己出钱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告诉他们我被非法关押的事。他说，不管你们怎么想，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会出钱帮他。听他这样一说，兄弟姐妹都拿了钱。在我结束冤狱时，姐姐要去接我，家人想让她在家看孩子，她坚决地说，我必须去接她。为了我回家有一个好环境，姐姐提前和姐夫一起用了一天时间把我的屋子打扫干净。我在被经济迫害时，姐姐说，我每月给你1000元，我不是嘴上说，是真心的。我说，不管我是否需要你的钱，你善待大法弟子的心，神佛会看得见，你会得福报的。在姐姐的带动下，我的孩子和亲戚们也都转变了，也愿意和她一样帮助大法弟子。其实，钱财上的帮助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支持，这颗善良的心是金钱买不来的。我跟姐姐说，我归大法师父管，你这么善待大法弟子，师父也管你。他听了很开心，真的是这样，姐姐的善举使他得了福报。有一年他好像是过敏中毒了，很危险，但被抢救过来了。他看到我遭到中共的经济迫害，为我犯愁，浑身无力，躺倒起不来。我去看他，他说，你怎么这么精神？我说，我有大法师父管呀。他听我这样一说，就说，你这么坚强，我也好了。姐姐也立刻精神起来了，大法师父又一次救了他。他家以前也时常有矛盾，我们经常在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他的心情越来越好，看到他善待他的儿媳，儿媳也想着他，真为他们高兴。今年新年前夕，我跟姐姐说，咱们一起给师父问好吧。姐姐马上双手合十，向师父问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谈中国人的始祖伏羲氏。伏羲氏姓封，被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史籍记载其有圣德，有大志，他常独自一人静静观察宇宙天地万物，将自己从中感悟到的道理教导给人民，人们觉得他像日月一样为世间带来光明，因此称他为太昊。后来人们推荐他为主。伏羲觉得五行中的木融于春天，先得生物圣德，就以木德继位而亡，木动则风生，遂以风为姓。伏羲文化是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即中华本源文化。伏羲文化重德，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唐代历史学家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注身，远取注物，始化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造书器，以待结绳之政。于是始至嫁娶，以立皮为礼，结王谷以教殿宇，故曰伏羲氏。养羲生以刨除，故曰刨羲。有龙瑞，以龙祭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司马贞的这段文字对伏羲文化的内涵和核心内容做了清晰丰富的描述，有关他的故事也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一、指方向。伏羲创立了东西南北的方向概念。上古时，距今约6000年前，那时人烟稀少，伏羲在晚秋，也就是现在河南淮阳这地方，教人打猎捕鱼过生活。后来人逐渐多了，伏羲挑选了一批打猎捕鱼的能手，让他们去东西南北四方再开发一些疆域。有人怕山高路远，迷失方向，这时见伏羲背了个竹篮出来，对大家说：我领你们去吧，不用怕的。有人问伏羲：你带个竹篮干什么？伏羲说：装东西。人们不禁感到奇怪，问：东西怎么能装呢？伏羲说：当然能，东属木，西属金，木和金两样在篮里，怎么不能装呢？有人问：为什么不能装南北？伏羲说：南属火，北属水，火烧篮装水漏，水火又不相容，当然装不得。原来是这样。众人又问：东西怎么分呢？伏羲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日头出东落西。又有人问：南和北怎么分呢？伏羲说：南面属火，北面属水，南热北冷。从此人们就认清了东西南北的方向，扩大了活动范围。二、画八卦。伏羲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凭日月升降悟出乾坤之奥，从而起太极，定五行，制八卦。上古时期，孟津东部有一条涂河与黄河相接，有龙马背负河图出于此河，献给伏羲。伏羲依这种天赐的符号表示的图书画成了八卦。河图画出了乾、兑、离、震、巽、坎、艮、
坤为内容的卦图，后人称为伏羲八卦图。汉书记载，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马赤纹绿色，高8尺5寸，泪落有意，倒水不没，圣人在位，复图出于孟河之中焉。礼记也记载，伏羲氏有天下，龙马复图出于河，遂法之化八卦。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用阴阳八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所化八卦是用简单却寓意深刻的8个符号，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利用八卦占卜吉凶，这也是后来《易经》的思想基础。李寒文家记载，伏羲德合天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择之以作易。八卦中蕴含了天人协和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思想，揭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是《易经》的理论纲领，开创了易文化和中医文化之源。帝王世纪记载，伏羲化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治九针，以整无往焉。伏羲八卦揭示出要遵循的这么一条规律：人应当效法地，地应当效法天，天应当效法道，道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规律，即宇宙规律。人在天地间，要知天知地，要懂得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在社会上的位置，要效天法地。伏羲感悟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奠定了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念和完整系统。三、施教化。典籍中记载的伏羲是教化的始祖，他教化百姓，育民福祉。实载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寿，故教民以猎。伏羲发明网谷，教民用以捕鱼猎兽，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渔猎能力，捕获猎物多时，一时食之不尽，便教人们牧养六畜，移火煮熟食物后，先祭祀天地和神祇，然后才食用。他观天文，创历法，定节气，传授人们物候知识，教人们农耕稼穑，从此风调雨顺，万物安泰。正姓氏，伏羲氏正姓氏别血缘，他首先自定封姓，从此姓氏的概念以定制的形式规范下来，华夏九州的部落民皆有姓氏。伏羲正姓氏其实质提示人们要返本报祖，要遵循天道，告诉人们要敬天，人之本也，要敬奉上帝，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祭祖，人之源也，要不忘祖先，做人要知本源，才能生生不息。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敬天祭祖的博大内涵。制嫁娶，《吕氏春秋》记载，西大古常无君矣，备有三纲六纪，其民俱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制之别。针对当时情况，伏羲在正姓氏之后，就开始规范制嫁娶、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独的婚姻制度，推行夫妻制，定下了不得乱伦、禁伦的嫁娶之礼，结束了中国远古的乱婚杂婚时代。新语记载，伏羲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 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吏，王道乃生。伏羲对于先民的教化思想是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象征，把人们从原始社会中脱胎出来，推向了文明社会。当时有百皇、贺胥、殷康等人同来辅佐伏羲，伏羲念众人相助教化人民，可封之以帝，授之以官，因为有神龙降临，就以龙纪官名。北宋刘树《通鉴外纪》记载，太昊时有龙马赴涂瑞出于河，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命朱香为飞龙氏造书器，号英为潜龙氏造甲力，大庭为居龙氏制居炉，混沌为降龙氏驱明害，殷康为土龙氏制田里，素禄为北龙氏繁殖草木，疏导源泉。伏羲所记龙师龙官都能尽到各自的职责，使天下趋于文化，人们昭明德行，祭祀天地神明，天下大治，宇内清明，龙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是吉祥嘉瑞的象征。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民族，华夏益胄被称作龙的传人。四，治琴瑟。伏羲见百官之政吏，万民之视察，文治兴而人民安居，四方归附，欲扶其远来，却无乐器。一次，他率人在四处巡查时，看到西山铜林祥云四起，两只巨大彩鸟从云中而降，飞向林中，栖息在最大梧桐树上。瞬间，天空中飞鸟全都停在了四周，齐声叫起来，如朝拜一般。伏羲非常惊喜，问道：“这是什么神鸟？”大臣勾芒道：“这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凰，是德、顺、义、信、仁五德皆具的吉祥鸟。”伏羲恍然说：“我听说凤凰通天旨，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非礼泉不饮，非梧桐不栖。由此看来，此树必是神品，可以做成乐器，让人们通天地，明自性，繁衍生息。”伏羲遂取桐木中段，投长流水中近49天，按照一年365天的数字，琢出了长3尺6寸5的琴胚，又按48节之数定为后宽4寸，前阔8寸，并把琴按面圆法天、底平法地的原则，即将琴的面板做出半圆的弧形，将底板做平，代表着天地同心，然后按阴阳两仪之数在底板上留出龙爪、凤泽，再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意，配上宫、商、角、徵、羽五根弦。所谓一架小小的五弦琴，涵盖了整个大自然和天地万物。伏羲先制了一张琴，琴者禁也，禁淫邪而正人心也。又作35弦之瑟，瑟者取金装缜密之意，以修身性之理，达天人之和。伏羲制琴后，依百鸟朝凤凰的情景，制作了驾殿乐曲，以纪念灵童之意，凤凰之德，还制作了立基等乐曲。他常常亲自弹琴，凤凰闻声来仪，百鸟翔集，群臣百姓大悦。琴操记载，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拾遗记记载，礼仪文物于兹始作，立礼教以导文，桑为色，君土为勋，礼乐于是兴矣。伏羲治乐，教化其民，净化其心，以德睦邻，助夷归服， 开创了礼乐教化的兆端。中国古代常以圣人为神，伏羲也被人们称为神人。传说伏羲能圆天梯建木以登天。《山海经》记载，南海之内，黑水清水之间，有木名曰建木，太白高原过。这里所说的建木是众神用来登天专用的。太白高原过，说伏羲也能像神一样上下于建木，往返于天地与神人之间。华夏文明是半神文化，历史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就是这样，他们秉承上天的旨意，以德教化百姓，完成他们的使命，为百姓所拥戴，并被当作贤君圣主的楷模，历代传颂。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期待着下次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